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。我与所修闻法诸知量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。我与所修闻法诸知量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。我与所修闻法诸知量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身心安康，吉祥如意。好，晚安。好，那我们本来要讲前面，我们之前讲那个小因果了哈。那小因果我们要用在生活中了。那前面讲一段，啊，现在可能大家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先解决。啊，红林有没有问题？
比较没有系统上的
系统就有了，但是你们是跳针式的系统，所以我用生活带系统。
现在是这样啊，我不知道，其他那个同学怎么说话，像新瑞社哈，这边哈，就是有他有提啊，我看了，有看没有懂了哈，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像认知的七认知是不是？在心列邪或是在四部中，
它分七项，它不止这七项，
是不是很重要？
很重要
啊！是不是可以师父就这七项？假如是今天能讲得完就讲啊，下一次我再问其他的。这七项里面哈，
心列邪跳过去要跳心列邪，
没有没关系，心列我下一次再问，因为我看我真的看不懂。
就是、你还没不懂的先提出来啊！
现前彼度在劫之视察犹豫邪罗定之、
是。
跟颠倒之
是
这七项的话，以师父最简单的定义跟事例，
哇，那讲很久哎，
不用了，就最简单的啊，不讲很久，讲的
现在里面就有定义了、
啊。但是看我有看没有
啊？你不懂我，你提出来我帮你解释啊。
但是就全部不懂，就是问题就在这
边。一个个的不要贪多嘛，先吃一个，吃饱了再吃一个嘛。你不要说一下吃蛋糕，一下吃嘛那个什么。什么饼啊？还现在吃什么？那个蛙哥嘿，那个不行啦！一个吃的感觉吃下去了，再吃一个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！我本来就每天都在用啊，我每次写课都在用这个啊。我每天在写的，你都还没有用上去而已啊。好，我们把它写一下哈，我用生活来讲这个心理学。好，这个在心理学这个叫什么？所缘缘嘛哈，这个要跟缘。所缘跟人缘要把它分开了，心念学是讲人缘，但是还是要讲所缘缘的。啊，这个叫不共真上缘嘛，哈，这叫事缘嘛。啊，再一个分别之等无间缘嘛。然后在心念学、事念学是讲那个。啊，因缘是缘就因缘啊，这三个缘，这个是错的哈，很多传承是不合理的。因缘的缘才分四个了，不是因，因是进取，这个都是嘛，这个是进取，这个很多角度哈没有对焦，就传承哈都是大概这样写，就好像他已经讲清楚。 等无间缘，共增上缘，你再把颜色分开。这很重要哦，很重要。真上的意思就是主要了哈。为什么叫等无间？跟五根之没有间隔叫等无间。等就是数量一样，无间是没有间隔，就叫等无间。等是数量，无间就是没有间隔。好啊，这个呢是这个是嘛？五根之的进取因啊，但是对相分来说是缘啊，对相分是具有缘啊，对五根之来讲是进取因啊。那这几个呢啊，这个呢，就这个呢，对对嘛，对相分来说是进取因啊。啊，其他的眼根啊，我等无间缘跟我想看，都是具有缘，这样有可以看啊。所以那个因跟缘它没有分开了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等无间缘呢，这个是五根智的进取因，好，然后呢，颜色形状是相分的进取因，所以我们在后面的五根智就变一个五根智跟相分嘛，我们叫眼智，用眼根就变眼智嘛。所以眼智的这个心绪是从这边来的，看哈，啊，这个颜色形状的相分进取因是你用眼根看它，看它，它就嘛透过眼根的镜头变成了在这里，啊，这个是颜色形状是进取因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们将讲小因果把它带进去了，进取因跟具有缘，好，这个色类学没说的，把它补进来。有没有问题？那这里呢，透过你想看的专注，这个作用就是专注。那专注呢，它得先作意出现，那个五片形啊。哦，作意处，作意是跟那个作意联动，然后处就变成相分出现，哦，就是境界林啊，就相分，那个境界就是相分了，啊，哈。所以相分当下就是处心所才变成相分。那相分之后呢，哦，他就受。那受就是一般我们讲的，如果是自证分呢，就什么苦乐受啊，如果中观只有嘛痛跟舒服，对。我们以中观中的角度来说了哈，就碰到。那个桌子啦，或是人打你啦，这些为了按摩的等等，没错，应该是吧？意熟你啊，就意熟果。好，这里我们要把不同的，那这个叫什么？我们要领受等流果，
这边的是心所，
哎，现在是五片形的心所，
那它是跟着心所一起，心所动，
没有这几个配合才叫心王，还没有到圣解之前都叫心所，到圣解心出现才变心王啊，这个还没有讲到圣解心吗？无边圣解心出现才变心王哦，现在都是心所的运作而已哦。这个心的学没讲清楚的哦。一手等着过啊，这两个啊，这个叫哎。遇到，这个叫真上等流果，
遇
因为他是习气了，习气来了，阿赖是习气，那你遇到的，我是第六识了。阿赖，我们就把常识来说哈，共那个第六识跟第八识叫阿赖哈，它叫常识。阿赖是有知道哈，有三个内涵，知道吗？啊，第一个叫常识啊。都是众生本具的，心佛众生差无差别哈。第二个我们叫什么？意熟识。就是唯有无漏。无漏的习气，有漏的字在那个我们讲那个这个八地菩萨就断了。好，那这里阿罗汉，阿罗汉啊，就解脱者，就阿罗汉及八地菩萨。那我们讲圣者的话，大圣、小圣、阿罗汉。大圣八地菩萨，接着那个真如人生染污非染诸法，他那个常识有染或染污，到八地了就非染污，无漏，我有无漏，八地上就没有染污的啊。啊，这个为什么易熟呢？易熟什么？哦，这个易那个必定成佛了，必定成就。佛的一手果叫一手，因为它已经会被受记，用蓝色的好，叫一手是。那到第三个就是成佛，叫阿陀那识。就由第八意识呢转成什么？佛之大圆性智。为什么叫大圆心智？知道吗？大圆就是涵盖片智的，这个叫片智，就能够同时证得。同时证得。生一地，就是讲生一地是属地，我称它大圆满大圆净智。好，啊，这个呢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变的是常识，常识的种种习气里面呢，啊，让我们遇到这个业啊，业让我们遇到，就变成真相等了果。这样可以没听？所以它是现。现那因为为什么不成外界现在这里嘛，跟这个相分一样嘛，他没有外界，就直接现在心中的相分。啊，如果是啊认为有外界的，就现让我遇到这个外境，遇到哦，不是变现外境哦，是让我遇到外境。啊，我是中不成取外境，就直接变现在我们相分。那如果成外境，要靠相分才变成处的，靠外面的所谓。才要变成心中的相分，那我先把这一块拿掉，外境这一块拿掉，直接到那个心中的相分。好，到底有没有问题？会不会很复杂？我讲课会不会太复杂太深奥？不会哦，因为人家听不懂，你看杨威听不懂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我是尽量讲浅呐，啊，如果不懂，你们多问嘿。你们问你不懂，问你才会了解嘛。啊，你又不问，我也不晓得你要怎么学。啊，你们都问，没关系，我不怕烦。你们问，我是感觉你们很聪明，随喜你们问，不要不问，不懂又不问，那就变成 是。哈，是。哈，他也说叫一手式。嘿，它是业的一手，这一手是啊，业的一手，啊，业因的一手。这是修行的一手，都是一手。一个是这个是业因感得的一手果，那个是修行从八律菩萨成就佛陀的一手修行的。好，可以哈。啊，那如果这里啊触。若欲触受，那一般会把想跟思带进去嘛。好，那其实想呢，重点是想什么？它是 copy， 它那样就是 copy， 就取向嘛。不但取向，而且取心。但这个在极论就少一个心了，所以他把心的感受，例如痛。啊，痛呢、啊？那个受痛呢、啊？这个等等哈，啊，那不讲啊，痛呢、啊，舒服啊，哈，这些会也会买 copy， 还有相分也会 copy。好，所以取相取两个，一个是嘛，一个新的受，一个是相分。我就说取，可以啊，两个新的受，还有那个。那个相分都由他 copy 取向，而取向呢，他靠着 copy 取向呢，会变成啊分别之的五智五智欲知。好，分别之的五智欲知里面呢，如果他你感觉受比较受哈受比较重要的，那是不受就触受了，就是触受哈，这个讲触受，触不是这个触，可是名相又一样。啊，身受啊，身身触受哈、啊，因为这个触是一样嘛哈，啊，那身触受要讲盖一个身触受，身触受，好，那哪一个呢？因为受会代替我们相分，但是这个身识才有啦，眼耳鼻舌没有这个受了，眼耳鼻有没有？像说你眼睛。看到那个强烈灯光会刺，那个不是眼睛的受，那是身体的受，触受不是眼受，这样不是眼睛的受，有没有听？那是你会刺，那是眼睛的那个皮肤或是那个眼膜是身视哦，不是眼根哦，不是眼睛只有颜色形状哦，有没有听？所以你舌头尝到痛。如果吃到那个硬的东西或牙齿那个硬的东西，那就那个就是身受，不是那个舌头哈、哦，有问题。所以因为所有五根都放在身识上，要四根了、啊，都放在皮肤上了、啊，啊，每个触者的那个作用不一样。啊、你讲痛舒是身受、哦，啊，那眼睛只有颜色形状哈、哦，好、哦、要分开。所以呢，只有触受身触受才是一手业因造成的一手等流果。眼耳鼻舌没有，这是中观中的说法。啊，如果是以我是跟经部中有自称分的，包括眼耳鼻舌都有苦乐受。他讲，因为是苦乐受，因为由前面的自称分把你那个同类习气苏醒，变成五根只有苦乐受。啊，这个呢是在不承认自称分的人破除了。啊、我感觉中观中比较合理啊，只有身处才有那个痛跟舒服的一手等流果。好，这样可以啊，领受一手等流。好，大家有问题？那起点呢，在这个极论跟那个俱舍论，他说法哈、啊，极论是说五根是呢只有五片形。啊，那那个去，啊、那俱那个这个就讲话不会，就是心王。心王、啊、我们讲心王哈， 新王这个两个的角度呢，哪几个新手呢？如果依照结论唯识宗的说法，好，这新王哈，哎，这是可以依宗说这结论哈。只要具备五片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如果是聚舍论的说法，那个我们讲小圣哈，它比较十大地法，哦，包括嘛那个五片型。五别境都需要，因为它重点是那个五别境嘛，这个是我们叫欲圣解念定慧嘛，重点是圣解啊。可是这个哈，这个很多传承前后矛盾的啦。那五片型什么？我们叫哦，如果是从这个作意开始，作意、触、受、想、思嘛。那为什么唯识宗那五片型就可以呢？因为阿赖耶识只有五片型，它没有五别境。它心所只有五个。所以他认为阿赖是心王，因为他认为五片型就变成心王，所以阿赖是心王。他为是这样的，因为阿赖是有五片型，能够显现相分，他没有造业啊，没有那个叫独头隐智隐士，所以他没有五别境，他只是取相叫独头，独子啊，独子隐相，独子。就是只是取向而已，也没有烦恼，也没有善心所，也没有烦恼心所，所以他因为这样的是呢五片型，问嘛，因为阿赖耶识只有五片型，因为阿赖耶识是心王，又是只有片型啊。有没有问题？
这样的心王是显现他的现前
没有，我现在是把为什么心王的角度先说，那有心王才会了解对境，哦，我们要把这个先扣住了，有心王才有量，好，哦，有心王才有量，这样看好，好啊，这个就是心王才能够了解对境，我把它写。通达好像通达，行了别就不兴亡了。
这个兴亡是哪一个兴亡？是眼耳鼻舌身，
都是，包括有分别无分别，一定要有兴亡才会了解得尽，都一样，只要限量比量再觉知，都要符合兴亡的内涵。限量比量，限量再觉知，比量再觉知，都要有心王的内涵，所以我认为这个比较合理，因为有意圣解这个部分，哦，较合理。哎，所以很多重重的那个理论要相扣了，因为牵一个法就要牵动很多法。哦，那心王有什么功用呢？它一个是嘛？啊，第一个，啊，通达对境之外，通达就是七入境了哈，并且呢，造业要靠嘛，靠心王，有欲圣解才会造业变决定师，如果没有欲圣解没有出现，就变神律师，造业不圆满。好，所以一定要造业上一定要欲圣解。通达也要嘛欲圣解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 嘿，很复杂哈，这个传承没说的了，嘿。那都是文字啦，这是文字，你它没办法用，那是文字而已，传承是文字而已。哦，把实际的状况，只要是量或量的在觉知，一定是心王。那为什么心王？因为呢，它会推动你造业。那为什么造业？因为它先通达对境的内涵，再造业。都对，都是嘿，只要限量跟比量，限量在比量都是这样，包括五根之，哦，包括分别之。那以中观中的那个角度呢，五根之不了解对境，所以他就没办法造业了，懂哈？哎，我不是无分别，就是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欲跟圣解。问圣解念定慧，这个一定什么？一定在分别之啊，念跟慧，这个念叫意念呐、啊。这个一定在分别之才有，五根之没有欲圣解念定慧啊。所以在中观中也承认啊，那个唯识中的哦，五根之只有五片形。很多角度有一部分承认，一部分不承认了、啊。可是这个很多传都没有讲清楚的。中观中是承认五根之只有片形，那分别之才有欲圣解念定慧，还无别境对。所以五根之呢，没办法了解对境，因为它没有五别境，这样了解？一定要到分别之才有，这样的。可是呢，在文史中又有五片形，还可以嘛？又可以有自证来了解对境，可是又没有讲无欲圣解。他没讲欲圣解，没有讲啊，可能又自证可以了解对境啊，没有欲圣解念定慧，而、啊、且可以了解对境，很多矛盾点啊，传承很多矛盾点。然后呢，在那个小圣那个五根，这个五根之有五片形，五别境，他那个五根之有五别境，可是有五别境就变成又念定慧是分别之才有啊？
为什么？
他们是这样传承这样，为什么他就这样写？因为他没有变成他了解对境要心王嘛，心王必须要那个欲圣解念定慧嘛啊，既然五根是可以变成心王，所以五根是一定要五别境嘛，听到没有？符合这个他的角度啊，哎，对，他说得通啊。可是他没有想到啊，欲念定慧这个一定在什么分别智才有啊，我想要这个在分别智才有啊。所以很多传者都缺都一块，好像对那一块用法又不对，混在一起的。有些什么那个菜是不能吃的，他去采菜；有些是野菜，有的是毒的，他就被炒下一起大锅菜了。所以很复杂。里面只是思维，很多传者都那一块是合理的，那一块又不合理。哎，等一下，先了解这一步步来，哎，不急不急。先弄懂，不要太快。你们弄懂，我怕你弄不懂，我跳太快，你们哎呀，我听这么听不慢，干脆不来了。所以先懂，一步一步来，不急。懂哈？所以以生活比对哦，所以我是告诉我们同学，那个上网络的同学说，你们要生活用佛法，不是佛法框住生活，因为它传承都是不合理的。传承是说错了，如果用生活比对才知道，哦，它是不合理，不能用。所以呢，不能用活法框住生活，因为生活是我们每一天要用的标准。那你用活法来用，合理的活法来用，不合理的把它淘汰掉。不要把活法当成你生命的一个百分之百的那个规矩啊，不是，是生活用。能够用得到的佛法让他用，那这个把不合理的佛法可以淘汰掉。啊，如果用把佛法全部来规定生活，好的用，不好的用，啊，变得很多人佛法讲的让对现世的或对世俗的会嘛忽略忽视啊。佛法讲的对世俗的会忽视的，他讲究的是受世跟那个解脱为主嘛，现世的很少讲。所以你会变成学佛法变成你家里的异类，朋友中的奇葩，会变成这样，会不会？后下有没有感觉？你变佛法框住生活，就变人家的异类了。那学佛就学到这样，很奇怪，没办法融入生活啊。所以要佛法用生活，不是用佛法框住生活。所以佛法很多角度传承是不合理的，你去用看看，知道哦。 哪些是可以用的，哪些是不可以用的。用生活为主，才知道哪边该取该舍。如果你没有去用生活比对，你都照单全收，你就变成用生那个佛法来框住生活了。哎，我是主跟副要分清楚了啊，我是以生活为主了，佛法为辅，佛法是工具而已的。哦，会不会很叛逆？啊，国父觉得我很叛逆。你说你煮菜，佛法有没有教你煮菜？啊，红领有没有教你去嘛？就那个业务有没有教你去怎么做？佛法有没有跟你讲？没有吗？佛法有没有教你开车怎么开？没有吧？但是你用开车怎么开？哦，原来它是次第的，对不对？我先把那个钥匙打开，然后引擎开了，那加油一下，加热，加热的时候呢，我再把那个推挡，然后要往前行后退，是不是次第？那次第是什么缘起？自分缘起呀、啊。次第不是因果缘起哦，修菩提的七因果不是七因果哦，它是自分缘起，不是因果缘起哦。可是广论写七因果是错的哦。那先有见面的基础啊，平等舍的基础，再加上知母，对不对？再加上念恩，再加上报恩，再加乐意慈，加上大悲或大慈啊，再增上意乐，再加上菩提心，这是一个加进去的哦。先有基础了，再加上就加上再加上，变成菩提心哦。不是因果关系哦，它是支分，前面要怎么做，后面再加进去的支分，这样建构起来，就那个就那个金那个塔金木塔嘛，先有了啊，下一个长盖的越高嘛，就像那个地基，地基也是支分跟整体的那个组合哦，不是七因果，可是他讲七因果就对那个缘起不熟悉了，传承就对都是支分缘起，不是因果缘起，共相之道、共生之道跟上也是支分缘起。基础有了再加什么东西变共生，共生加什么东西就变上师道，也是智慧缘起，不是因果缘起。好，你煮菜也是一样，啊，你跟那个那个客户怎么接触，也是先有第一步怎么做，这个做好了才有下一步，这个做不好就免谈了，以后就免谈了，是不是？就智慧缘起，所以你用生活去用佛法，不是佛法框住生活。好，现在有没有问题？而且你要你对这个传承哪些合理的，就是我们生活中哪个是比较合理的拿来用，不合理的就把它淘汰掉，不是所有传承都要接受的。所以你看聚舍论讲的也是矛盾啊，他那么兴亡一定要五这个四个这是对的，可是变成五根之又那个十那个五片行五别境又错了。哦，因为他用那个五根之也可以了解有点根限量嘛，因为他在那个心内学是进步中的嘛，所以他眼五根有眼根限量嘛，那眼根现在必须要五片行啊，五别境才有啊，才有限量啊。可是念定慧是分别心才有啊，所以都矛盾点。你没有去解释，赶快分析，你感觉都好像都怪怪的。那边讲好像也不合理，那边讲又不合理，所以呢。所以呢，你一般那个现在讲五根限量，限量有五根限量嘛？那中观中认为五根字有没有限量？没有。啊，叫差别在这里、啊，因为它没有五别境啊。那有五别境一定在分别之啊，不是在五根之啊。五根就是无分别之、啊，矛盾哈，很多矛盾哈。讲哈，所以我们讲根也再来讲好，那是理。好像现前知，这五根跟五根现前知。那现前呢，一般的范围比较广。哦，它现前就是说现前什么？那个无错乱的显现呐、啊，无分别且无错乱显现，定义的。不是讲去路径哦。是显现境哦，跟量才是去路境哦。哎，不是，还不是量，是显现而已。哎，无分别且无错乱的显现，就是现前两个字的定义。现就是无分别啦，啊，前就是无错乱，可以哈。 那这里呢分三类，第一个呢我们叫低刹那，这我们叫根性量，低刹那。啊，第二刹那以后呢？哦，第二刹那就一再觉知。第三个呢，显微定。这个虽两个是嘛，这两个是趋入境啊，有趋入境。有了解对境啊，啊，这只有显微定的话，显微定是只有显现境，没有了解，啊，就是只有显现但不了解，就显微定，哎，所以现前有三个，限量、再觉知、显微定知。那显微定知是显现境来说，有显现不了解。那那个也跟现在跟在之内有显现，但有啊、有要了解。啊，这两个了解怎么了解？啊，这嘛就叫不欺狂嘛。哦，定义是讲不欺狂嘛。很多名相是很奇怪，什么叫不欺狂？正确解确定叫不欺狂。
这边的也只是颜色形状而已。
对，只是对颜色正确解确定。他传者没有讲正确解确，就写个不欺狂而已。哈。对，量定是正确且确定。啊，如果讲现就是离分别，正确且确定，现就是离分别了，不分别现。有没有问题？很复杂哈、哦，光这个样现前知就很复杂。
现前知里面，它不是那个境的话是刹那在变。
他讲城市刹那，城市刹那，我们眼根只能抓城市刹那，没办法看到十边际刹那，十边际的显微定哦。城市刹那对我们来讲显微定哦，对我们眼根来讲显微定哦。所以它这个显微定的内涵呢有几个嘛？包括颜色形状之外呢，还包括什么啊？什么所作性啊？它这个都是这个是不合理的啦。所作性叫因果啊，那个根本他眼根看不到因果，怎么会所作性呢？应该是刹那那个刹那变化的而已的。可是他们传的叫啊所作性啊因缘科都把它写进去嘛，对。所以刹那变化这个讲是十边际哦，十边际刹那的刹那变化哦，不是城市刹那哦。所以我们跟了解抓不到那个十边刹那，只抓到城市刹那啊。就这个刹那就是，城市刹那啊。现在又很多传承，我就又讲了哈，很麻烦的。当你城市刹那。就是我一般讲什么一弹指的时间，就把事情办完最短的时间。有讲一呼吸，呼吸也是太长了。一弹指，你说啊，如果我跟那某人要打招呼，但是可能很远，啊，那个声音传不到，啊，我就是打个信号，啊，就要做什么，这个叫一件事完成最短的一弹指嘛，叫城市刹那。哦，有人呼吸来讲，呼吸也太长了。完成了最短的时间叫城市刹那，这样可以啊、哦。然后一弹指，我感觉比较合理啊。然后一念头没办法办事啊，念头那个太短没办法办事啊。
一
哎，我做事的是一个弹指的外向来看，不是一个念头叫一个神圣颤抖。对，我弄得太快了，像你开个机，你就念头一直不知道转几个念，它很漂亮，它很高啊，今天下雨又很湿，要不要带伞？那一下就过去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感觉用一弹指的时间来讲是比较合理的。好，可以哈。那这里到底十遍的颤抖跟一弹指怎么比对呢？好，这个有两个传承的哈。依照色拉姐的传承是说，你把城市颤抖一弹指分成65等份，就是65分之一，就是个十遍的颤抖了。啊，这个叫细品无常了。那因为呢，圣者他一定要现证细品无常嘛，啊，如果要秩序派的哈，应承派的，应承派他先由出现证，治疗当下先证出嘛，那见到先证最细嘛，所以呢，他一定在前面就已经现证细品无常了，所以呢，他见到一定可以认得这个十遍的颤抖的时间，因为他现证，所以65分之一圣者就可以现证。把这个65的那个显微镜变成限量，这样可以啊？哎，按照防护就显微镜，按照圣者因为证得细品无常，现证细品无常，所以呢，细品无常这个时间对他讲就变成限量，这样有问题？色拉姐的说法可以啊？合理啊？若色领的说法怎么说呢？他这个还不够细。真的要细的下365分之一才是真正的十遍境颤抖，如果连圣者也没办法证得365分之一，只有什么？只有佛才能够证得365分之一城市颤抖的细品无常。城市那个十遍境颤抖，十遍境颤抖，城市颤抖的最正小的单位的十遍境颤抖。时间呢？时间呢？讲的是是刹那就时间呢？
就是他可以证到这么细的时间。
哎，他是理论这样说啦，理论呐、啊，我是要给人家把他推翻的啦。先是讲他的传承理论呐、啊，传承理论是这样说啦。啊，我讲这个就是弹指的时间，不是一秒啊，他没有这个秒的，以前没有秒，一弹指时间。
就是秒，可以感觉到。
我现在一弹指感觉到。天堂怎么改的？啊，叫就好了，不要讲秒跟分了，那个另外单位了。现在他用那一堂子来讲单位了，好、哦，这样可以啊？啊，你要一堂子有多少秒，你自己确定嘛？这样可以吗？你古代没有秒跟分的计算，是外国传过来的，有时间的，有时钟，哒哒哒哒，那个时候才有了。我们以前都看那个鬼嘛，太阳那个太阳照射那个影子嘛，来划分的嘛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时间。城市颤抖跟十遍颤抖两个传承不一样，可否？传承这样写了，可否？不知道，你管了，我咖喱吗？干了？对，啊，我感觉这样算法，因为他是说你靠着十遍那个细品无常的比量，再靠色摩他毗婆舍那，再把一光相拿掉变现证，所以呢，这样理论来说，那我感觉不合理了，因为它是理论的，不是真的亲证的。那怎么亲证？我们举例来说，我们一天，啊，我们讲。四大天皇天的一天等于我们这个世界的50年，他活500岁，所以时间是不是不一样的？忉利天一天我们现在的100年，一天等于100年了，他活1000岁，是时间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你要说证得细品无常呢，是我们比较能证，还是天人比较能证？会啊，天人吗？我们呐、啊，我们时间刻度比较小、啊，所以我们修行要在娑婆世界修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时间跑得很快啊。他一天等于我们50年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两天等于100年呢、啊，他才过两天，我们已经一生过了、啊。这样意思，我们一生的经历，他才两天的经历啊，这样懂了没有？ 虽然我修行比较快，在苦娑婆世界修行比较快哦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回娑婆世界进去，只是因为快啊，进去极致快啊，串习啊，历那个经验或历史练进多嘛，啊，你练的心就快嘛，苦乐这个一直参拜，一直思维，一直磨练就快啊，这样懂哈？所以如果是成就初地菩萨，最好来最苦的地方娑婆世界练习进去极致更快。而不是一上面结束是吧？一生成慢火果，那个是偷懒的、偷鸡的想法啦。像学佛都是偷鸡的想法啊！我就修一个啊，那个众生本具本质清净不是光明，就安住那里可以成佛了，什么都不用干，躺着也可以安住在空下就可以成佛了。不可能啊，这个偷鸡的概念而已啊，跟不这个不可能达到。可是很多传佛法都是这样讲的啊。教众生教学佛者偷鸡啊，懒惰啊，放逸啊，懈怠啊，什么都不用做。对啊，我讲这个很复杂，哎呦这么复杂干嘛，你讲一个让我开悟就好了啦。我们在高雄就这样，你就讲我让你开悟啊，讲这么多干嘛，那么复杂，那么生活很简单，为什么讲那么复杂？就是这样嘛，那个偷鸡心理嘛。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咯，所以我讲法人家都不用来，法师你讲个那我开悟的法讲那么多，什么说缘起啊什么那么多，根本那么听不懂。我说你要去用的，不是要你个你听个干那开悟啊，我也让他开悟过，我那个什么那个塑胶袋啊，爆一声他也没有开悟，也没见到白显呢、啊。哎，不行啊，这个下次会告你呢，也不行的。不行啊，你这样会告我，我要说违反民法，民啊，是。他能够正确且确定了解啊，了解那个相分。如果是眼根，了解颜色形状，色触啊，还色触的、啊，是啊，当然喽。对，眼睛看颜色形状而已啊。可是你不想它叫黄色，什么都不懂哦。就把颜色形状那个色镜啊，就像镜头，你眼睛就像镜，眼根像镜头，你的眼睛就那个镜头，那个显现那个荧幕，还抓取摄取而已哦。都不知道，分别心才知道。都不知道。把那个颜色像摄取进来，就像照相机。都不知道，没有这个概念。懂齁，那是因为唯识宗跟净悟宗用自称文来讲，它可以变成了解嘛，有自称可以了解嘛。而、如果中观不成自称，它就嘛是摄取啊，它没有量啊，哎，现前啊，现前，但是没有量，没有什么正确且不这个确定的那样，没有确定啊。啊，为什么没有确定？因为它没有五别境呢，就带个五别进去了、啊，所以很多角度要把它连起来。好，这样可以哈。还稍微介绍一下，哎哎哎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可是很复杂。
不会。
哦，你们厉害，你们是立根的。厉害厉害。好好好，已经开悟过了。嗯。好，所以现前就是有三个啊，量、现量、在觉知，现在这还有显微定知。对，现前是有没有问题了？那现前你可以再分根现前、意现前、自证现前、余且现前。哦，从不同的所对境来分，又分四个，从去入境不同来分呐、啊。而现在是讲那个一个概念，现前根现前概念，而又分根现前、意现前、自证现前、余且现前。啊，不成自证分就没有自证现前。啊，不成证眼根是亮的就没有根现前。就变成什么？就意现前跟余且现前，意现前、余且现前。余且是要现证无我，现无我那样。爱现就神通，神通。那神通呢？其实不是意现前啊。他怎么说？他是用第六一支，他用禅定力哈。例如说，我现在有得到禅定，我就用啊，那个红林问我说。啊，他现在美国朋友现在怎么样了？ 我说哦，你要问我，我就用禅定力入定，用天眼第六支去入那个你朋友那个现在，那我看到的时候是无分别的，但是我必须出定有分别才能告诉你我看到什么，就跟我们那个五根直根分别是一样，所以我必须到分别之才能够出定告诉你我看到什么。但是你看到的时候呢，是只是把那个颜色像摄取进来而已，那到分别之你才能够哦，这个我看到他做什么动作，什么什么状况，用分别之来表达，所以那个叫是用禅定力所摄的神通的意现前，有没有问题？哎，对，颜色形状的内涵名相现象，哎，就独头一只了，哎，哎，明显习气，再用明显习气抓，那就叫黄色。啊，或是什么？哎，啊，这个好看，好或不好看，等等这些概念，就是独头一只。哎，对对对，独头一只，对，就把它认定。啊，认定你取形象，取需要再升级嘛？啊，我执跟烦恼，所以那一个念，一个念头，就带到我们要白板写不完了，所以你自己去参考。哎，五句就是把那个五句那个五根支的影像取过来而已，到独头一支才有名相性相，还有内涵，后面就是独头一支。
睡觉是独头一
支，睡觉是独头一支，因为它没有五根支啊，睡觉没有五根支啊，五根支没有对劲啊，就只有独头一支在运作。你讲的什么意思？
像我一个客户，
哎，
是，他昨天有梦到他嘛，跟他聊天，
是，
他就是聊天的对象跟他做的事情不同，
会啊，因为我们会把以前设定的认为他应该怎么样趋势，你先设定好了，设定好了梦中会现起来，
只是他一个人，啊，但是他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，
对，因为他已经因缘改变了，你设定是当下因那个轨迹，例如说我们讲当下的轨迹应该未来会怎么走向，可那轨迹只要因缘一错开，那个轨迹都不一样喽。你以前设定的，以前把它设定那个轨迹，就你认为轨迹应该是这样的。可是现在它因缘改变了，跟你事实，你再问他，其实跟你不一样，跟你想的或梦中梦的不一样。我会，因为这是你的意共相。你的一共相的储存性的东西概念，你一共相认定这样的，那梦中梦见是顺着你一共相的轨迹梦出来的，
还是一
共相？对啊，你的独头一次认定的一共相啊。
啊，那个是种子
现前吗？你以前储存区的种子，以前储存区的种子学习概念，明权学习的概念，我叫你那个造作等流因啊。你的推理，因为它没有发生嘛，你是靠当下的推理，哎，应该会怎么样？但是你不是很确定，但是有这个应该会这样。可是你潜意识会这样，可是你好像也没有特别说想它，但是你会用一个自己潜意识认定，它应该会这样做，它应该变成怎么样？不一定啦，有人会做梦，有人不会做，有人做连续剧的也有了。也有了，但是不一定，都是独头一只。你以前种下种习气，顺着种习的那个内涵，再把它蒙现出来。
它，啊，那个独头一只里面显现的是，在我们的七相分类里面是哪一个？显头一定是颠倒之，还是？
你跟事实不一样就颠倒之了。你说梦见大象一定颠倒之嘛？因为你在做梦，房间没有大象。哎，无分别，那个是中现情。但是如果你现在醒后记得的当下，已经在什么分别之了？
一般大部分都忘记比较多
了。对，那你在里面你要看我在里面有没有情绪，有情绪一定分别之。
就是怕配
嘿，有痛我跑，我要跑，我要怎么样躲，那个都是分别痴。嘿嘿，那就是抵抗，那是分别痴了。哈，所以有动作，你也记那个动作，我有抵抗，有情绪，有跑，有恐惧，有喜欢，有快乐，那个都是在分别痴。也是分别痴和恐惧带给他的，或是一种心不安。哎，用功给了，哎，心怎么拿？拿不出来啊！啊，不是心找不到，我的这个忧虑就找没有了，不是这样啊，找不到不代表没有啊。你说你忘记带钥匙，我口袋找不到，不代表钥匙没有，钥匙放在家里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找不到我的心，不代表忧虑没有，我忧虑还是在啊，因为你对那个境还是有挂碍啊。现在都是很多传承都很奇怪的，跟世俗是不合理的，听我。传承都很奇怪，佛法都很奇怪了，讲得很玄啊，又不合实用了，不实用。好，还有没有你？
啊，这个我们刚刚看完那一次现象，像视察的忧郁，
那分别痴了，
都是在分别痴
了。分别至少说你相信，但是还没有确定。视察有几个？无理由的，就是迷信嘛。无理由的，就只要人说的，啊，你就相信，就没有理由的，这个叫迷信。那迷信一定颠倒之嘛，啊！如果碰巧你迷信，而且你相信对象又存在，啊，那就变视察之了。这样有没有？就是没有理由的视察之。那一个是，如果你相信对象刚好不存在，那个叫颠倒之；啊，你迷信，可是呢碰巧那个境真的是存在的，那就变成无理由的视察之。还有一个呢，啊，你可能他你相信他的存在，可是呢你不是正理思维，你是嘛相似因啊，或是嘛那个颠倒因来认为他存在的啊，就有没有很多啊哈啊，例如说啊，你为什么觉得那个蛋糕好吃？蛋糕好吃，你说因为看得漂亮，好看啊，好看啊，所以你觉得好吃啊，这个有没有相违？吃是蛇是你用眼睛看就变好吃，这个就相违啊，相违因啊，哎，相违因，这样有没有这样问题？那相似因，哎，为什么好吃？哦，因为我曾经在那边那个吃过这个蛋糕，你吃那个蛋糕，这个蛋糕不一样，就相似因嘛。你每个厨师不一样，你不能看那个蛋糕，瞧这蛋糕就以为这个蛋糕一定好吃啊，因为厨师做的不一样，不一定每个做的跟你一样的口味，所以都是用错不合理的因啊。那合理因啊，这位因为呢，我刚才吃一口，哎，觉得好吃。同样的蛋糕，吃一口说觉得好吃，那个就变成什么？是前面的因推理。那这个蛋糕我已经吃过了啊，以根线量的角度，在这五聚一之多，是那么的好吃，所以蛋糕好吃，是你自己感受过的啊。这个就是合理的相似因。那当你确定这个蛋糕，你不管吃哪一个，不管吃那个奶油的部分。吃水果，那上面水果部分，吃那个中层巧克力部分，还有吃底层的那个蛋糕的那个酥酥部分，都好吃，好，那个才正面确定这个蛋糕整个都好吃，那变什么？从这个相似那个视察式就变成确定的比量。犹豫之就是有三个啦。那个他是用犹豫跟那个我们讲，他这个心理学上讲不清楚。犹豫之跟那个啊，光怀疑啊，他把它混在一起说了。犹豫是心理的问题，怀疑是境的问题，可是心理怎么混在一起？怀疑又说怀疑呢，到底他有没有了解心理学？是讲境，所以有分，那个染污疑、善法疑、等问疑，看你的动机。我的动机对对方法疑，如果是好的动机来怀疑，对那个叫善法疑。我们要对佛法要提善法疑，到底佛法讲的合不合理，能不能用，就是对佛法的境来做怀疑。那不好动机来怀疑叫嘛染污疑，好的动想学想追求真相的疑叫善法疑。那没有动机，就是没有好的动机，也没办法动，这个叫等分疑，没有动机。所以以动机来看对境。那由于这是心理的状态啊，今天肚子饿，那到底呢又下雨，到底要不要去吃啊？ 等一下那个凤山跟国要不要去吃贡丸汤，下雨好像也不方便，可是肚子又饿饿的，所以到底要不要去，心里的一个决定了，果断性，你到底要去不去，是心理的状态哦，不是进的问题哦，心里到底要去不去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没有染污不染污了，怀疑才有染污，对你来染污，动机来说染污非染污等等，犹豫就是到底要去，那去的部分比较多一点点，想去的部分这就证成去的犹豫之，想去的犹豫之，想要的犹豫之，一个呢我不想出去的占大部分人，叫不想要的犹豫之，那想要又不想要，两个都平等，叫什么等分犹豫之。可是心理学把它混在一起了，犹豫之跟怀疑混在一起，可是怀疑是静，对静的怀疑，犹豫是心没办法决定的犹豫，和心理学混在一起了，两个在做法修，我们生活对境是不一样的角度，可是心理学把它混在一起说不清楚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你怀疑跟犹豫，犹豫是心的果断的问题，那怀疑是静有没有这个事的问题。好，可以好，可以好。小姐真讲的有显现但没有通达了解叫显现。第六他们讲的在五根之到分别之中间有一个叫意现前，直射意现前，因为他从五根之无分别之嘛跳到有分别，所以要中间一个转换，那转换呢必须从五根无分别，无分别到第六一支，所以无分别的时候五根就是无分别，所以说无分别第六支，他又第六支又是五根之无分别，所以变成无分别的第六支，所以从五根之跳到分别之中间一个心，就叫直射欲现前，那这现前因为它是十遍计刹那，所以等于是显未定，他没有了解对境显未定，但是要从转换来说，从五根之无分别跳到第六支的有分别，所以它又是第六支又是五根之无分别，两个综合起来就叫直射欲现前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第六支的那个显微定是直射一线前，
一般来讲是不是显微定是比较少发生，就是
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
我们不知道，
还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
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个一个我们眼眼来判断了，例如说耳知，比如说我们去捷运，好，做捷运你看很多人对不对，可是因为你没有专注，只是影像跑过，我们就是那个镜头有跑过，但是呢镜头没有按那个快门跑过，所以人家看你刚才没看到穿红衣服的小孩子，记不起来，但是好像又影像中好像意识残影有像好像又有，可是你有没有对准那个镜头，所以好像又不知道，就是很模糊了，这个叫显微定了。
那不是镜吗？不是你的，
不是一下回忆起来没有，好像有但是有意识残留，那个叫影像残留，你曾经看过但是没有对焦，镜头没有对焦，所以呢你是看过但是好像有但是又没有对焦，所以呢变成又不没有不晓得 记不住，你记住只有对焦的时候才记得住，没有对焦的影像你记不住，所以叫显微定，我们生活中很常这样对不对，你说某个朋友你跟你讲话讲啊，你要一直那个也没有注意听对，然后一直想自己事，那他讲完了哎，刚才我跟你讲了一些，听懂没懂？好像又听懂，但是也没有专注听。我常朋友就常这样子，这叫显微定了。所以不是完全的没有影像的，有些是有影像，但是没有确定而已的，所以叫显而未定。这生活中比较可以看得到的。我。是，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，不是那个什么刹那画面所作性的因缘和那个是胡说的，不理他的，这个是错误的，生活中那个才是显微定。好，比较容易对生活啊，怎么叫显微定的了解？那我们传承的讲的很奇怪啊，什么所作性啊，什么因缘和合，根本那个连我们这个一点概念都没有了，怎么还有这个这三个法？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比量，
谈
是
所有在分别之里面都是颠倒之。
不是，颠倒是说你的驱入境不存在叫颠倒之哦。错乱是就是因为你的显现跟外境不符合叫错乱。错乱是从显现境来说，所以只要分别是一定错乱。为什么？因为境一定清楚的，可是分别是假，一光像假杂，一定模糊，所以模糊比对清楚就变错乱，所以分别是一定错乱之，不管是比量比量在这都是错乱之，因为它是模糊的显现。但是讲驱入境是讲那个讲颠倒是讲驱入境，我了解的境不存在叫颠倒，是驱入境不存在叫颠倒。哦，不一定。我们讲驱入境哈，例如说，我们讲这个，如果你驱入是颜色形状，就是亮嘛，啊，或是正确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讲红色，这样说我啦，我有红绿色盲嘛，所以你看我去考那个三军大学啊，因为没有钱嘛，我没有钱，就要考三军大学，就翻开那个数字簿，有没有？你没有看过？看不清楚，我就用猜的他讲二十，我就五十三，不对，他再翻，几次不对，就是那个红色、绿色，后面红色看成绿色，绿色看红色，哎，而就是我就颠倒之啊，在眼之里面是颠倒之哦，我色盲啊，所以，哎，我把红色当成绿色了，就颠倒之了。那颠只要是五根之是颠倒之，一定错乱之。因为你显现的绿色从后面前面是红色，你看成绿色，所以五根之只要是颠倒之一定错乱之，只要错乱之一定颠倒之，五根之是一样的，只要错乱一定颠倒，只要颠倒一定错乱。那分别之就不一样，分别是一定错乱，但是的比量在觉知或视察之就不是颠倒之，就驱入内涵是对的，可是它显现模糊角度。啊，我是眼睛色嘛，所以一定是颠倒之，也是什么错乱之。那所以颠倒是什么？虚入境不存在。那错乱之呢？你显现的显现境跟外面的或是你所缘的不一样。显现境来说，
这边没有错乱。
啊，要有了，有了，他应该要写。因为他七个心法没有错乱之了，哎，没有写了，他加了，加起来他没有写，后面会写。七个心法没有讲错乱之。
后来上面有了，下个礼拜再问你，问师父的认知的两项，问你
认知的两
项。
哦，量跟非量是总相啦。
对啊。
那你量就哪些量？如果加第一场就限量、比量两个量啊，那限啊。哎，好了，那个就是总相的分类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重点我们是在空别之哦，从颠倒之变成视察之，再变成量比量，比量就比量在觉知，比量在这一把一光线拿掉就变成什么限量，这个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啊，从颠倒视察比量，比量在觉知，一直到限量，修行就这个过程。哎，从颠倒跟错乱开始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你学什么法？还有没有不懂的？或者我们学境界法师开示啊，或什么大德的开示，有没有不懂的？我们修行哈，第一个看到那个色身香味触的时候，先认识它是只是色身香味触哦哈。可是呢，我们会太快认为，就是说，当有人骂我的声音，你就一直分别心已经把它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听懂后呢，他是你都懂那个内涵，啊，骂我的内涵，好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在这里，你懂骂我的内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取代说啊，他在伤害我，他在欺负我，哦，他怎么样？ 啊，这个太快了，所以要先挡一下。你听懂他骂你的内涵，但是第一个你不要先对号入座。什么叫对号入座呢？他骂我这件事他没有骂你，只是声音而已。先把人跟事分开了，我们就已经把事跟人分开了，人跟事混在一起，所以听到那个声音啊，那个内涵是不对，就变成他骂我，不是，他是一个声音表示说啊，就说哎，大贤很笨，那个大贤很笨只是一个大贤很笨的声音，然后不要把那个他的声音骂我，那个叫我那个声音是表达我大贤很笨。就变成他骂我，有没有听？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我损害我的八风的，我们就把那个声音内有损害我八风的骂我笨嘛，啊，笨就是伤害到我的八风嘛，名闻利养啦，哎呀嘛，权位啦，名声啦，因为骂笨就损害的名声嘛，就习惯了，啊，所以那个习惯，那只是骂你笨，但是笨呢？没有影响你的苦乐哦，可是我们就把笨就变成有力量影响我，变成我痛苦了哦，这个很习惯了，很常能认得用哦，夫妻吵架都常这样啊，只是声音骂你，你就把那个骂你这个对号入座，变成他这个笨有力量伤害到我的八风，只是声音笨，这个笨的声音而已啦，可是因为我们对号入座，把他是叫他骂我笨，你说对号入座，其实那个不一定要入座了哈，只是声音笨，我不笨，声音有笨的声音，我不是笨的人，可是我就一下子他骂我笨，我就骂，啊，那就是我笨了。如果没人这样想，所以我要这样想啊，你要这样懂，因为世界人没有这样想，所以对号入座就开始嘛，啊，那骂我笨，啊，伤害到我，这个人是我的那个人很可恶，把那个声音跟人又混在一起，变成独立实质有了，啊，那个笨的内涵只是声音，你不要变成对号入座，那骂我笨，那我笨，笨，我很笨，我很笨，哦，那我很笨，伤害到我的八光，可是你不是那个人，他声音是笨，不是你很人很笨，要变成独立实质有啊。把声音跟你的人又变成同一个了，啊，就自己独立实质有。那把对方骂我那个声音又变跟他的人又独立实质有啊，两个独立，先自己独立实质有，然后又变对方的独立实质有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当你自己独立实质有的时候呢，他骂我笨，就变成伤害我，声音笨嘛，就伤害到我，啊，伤害到我又变嘛，100%的伤害又第十成立，50%的伤害又变自信成立，这样子。所以很多执着混在一起很快，这个跑得很快哦，像走马灯，因为你用的都很习惯哦，任运的一下子就什么都执着都起来了，哇，所以一定要慢慢把它切割切割切割切割，哇，春龙听我听我，你想不到你想我，慢慢用，慢慢理解，所以跟家人讨你可以观察过程，哦，过程，但这个过程他出生的时候呢，我是怎么样的执着引发我的烦恼，引发我的嗔心，把它切割切割切割，那看每个动作每一刹那变化，你们有家人很容易练啊，你回去再试看看步骤，他骂我笨只是声音，不是我笨，所以因为不是你笨，你就可以嘛，有时间可以把它隔开，这样问题，啊，我就是说你错误是这样嘛，啊，你现在把它切割开就比较不会随境转嘛，试着把它切割了，这个就生活要用的，把时间放慢动作了，啊，应该是，可是说没讲，传承没讲，好好，好，不会，他们是背文字而已。他们背，我说，为什么去学一快两年，我就不想学，都是文字啊，生活中没办法用的。 你以为格西他们真的很高啊？没啦，他背很多经典而已啦。所以他们背怎么样？你说红林，那哎，锅子是不是铁的？哦，我买的锅是木头的哦。他这样讲，听懂没有？他没有讲锅子是不是铁，你要讲说那铁的性相是什么？锅子的性相是什么？锅子的性相没有铁的这个字啊，你为什么讲锅子铁？要从性相、名相来辩论。可是他不要啊，你的锅子是不是铁的？啊，我锅子是木头的，没有对焦啦。啊，你说你讲龙树菩萨会讲八部啊，因为呢活物论师没有讲八部，嘿，就是他背的很多，所以他不是用。你正确，你问的跟答的有对焦，你引经据典多，分数就高。听懂哈？辩经是这样来的，分数高低不是你在辩经很对焦的去准确回答辩经，而是你背引很多经论，可能是答不对题，但是分数也高，因为你背的经论多。你以为格西他们很厉害吗？没有，背的多，记忆好而已。我那边待快两年了。不会用，不会啊，不会。我跟老师也是格西啊，那教他数学，他也不会算啊。他跟印度嘛，那个找我想我买那个宽钱便宜嘛，一斤十块钱哦，卢比十块哦，小宽钱哦，一斤十块哦。他是怎么算的？他就算九十八十十十，哎，啊十块拿过来，啊请他的九十给你这样。啊，这样懂哈？他是倒推撸的，对啊，而且这个他不会算，他不会说啊，你块我就不用一百块全拿出来嘛，但是那一百块那我就九十块还你嘛，就算了，减法不会了，啊，嘿，所以那个就生活没办法。还有呢，你怎么用那个佛法用在那个生活中？他不会用的，不会用。所以我感觉哎，奇怪，你们学那么多考一个海兰白格西，为什么生活都好像很奇怪啊？白痴，对，生活白痴，连要煮什么菜，那什么菜配什么东西能够配得好吃，他们也不会煮菜的。说每次我在煮菜，我们就租一个 top 餐，就是厨房嘛，四个人嘛，那每次都我去买菜，因为我要煮菜啊，所以我知道买菜什么菜配什么菜好吃啊，哦，就买菜。那他买菜很便宜，我买四天的菜才卢比一百多块，就买四天，四个人吃，四个人吃四天，一百多块等于五十几块了，很便宜啊。所以我没关系啊，这钱我都会出了，哎，帮他们煮吧。啊，我带钱了，不然生活怎么办？啊，那钱很便宜啊，生活很便宜啊。对对，之前我回来都有人说啊，你去印度有没有什么飞机票？我说。哎，你们要想供养可以供养我，就是重点是飞机票贵，生活不会很贵。那供养那个我们老师啊，我就一个月给他卢比一千块，等于五百块而已啊，还好。啊，我不会学一堂课啊，我是从早学到晚，早上两堂课，下午两堂课，像一个礼拜呢啊，怎么28堂？我很用功的哟，所以人家学一个月，我学一个礼拜都学完了。学三个月的，我一个礼拜学完了。因为我上课很密集，所以今天上完啊，如果不得老师赶快跑啊，跟他约好的时间就跑到那边上课。上课完了，赶快回来煮饭、买菜、煮饭。吃完后呢，休息一下啊，下午又排时间，要赶快跑啊。晚上我上课。那个对他们康村里面，哎，不是的，就是像那个一栋一栋别墅，那个别墅那个四合院那种方式呢。啊，这个四合院就是吧，就在某个康村。六个四合院某个康村，哎，啊，同一个杂仓，啊，就很多四合院组成。一个四合院叫康村，康村，康村；一个叫四合院，啊，所以不同老师就要跑，啊，但是很充实啊，很充实。但是你这样学就很快。啊，我会回来写科判了，啊。啊，老师叫辩经，辩经，辩经，晚上辩经嘛。我不要，我晚上要写科判，把每个内容都了解，名相、性相、分类、势力，把它弄清楚。啊，辩经他们讲安都给哈萨给还有康巴给听不，他们怎么辩？啊不不不不不，听不，上紧的，咱学习还没那么快嘛。啊不不又来啊，杨家书呢？请再讲一遍。啊不不不，杨家书呢？又不理你了。啊，所以感觉我辩经对我来讲收益不大，而是背出来的东西又不是理解的东西，不是用的部分。 啊，回来写科判就啊，生活中怎么用？那、啊、这个内涵呢？啊，跟某个法有什么相关？我就可以思维。嘿，融会贯通啊，变形是背出来的，你讲而已，没有融会贯通。啊，一堂课，像你有没有啊？小理路就变一个月哦，那个小因果就变一个月哦。可是我回来科判，我就半个小一个小弄懂了。啊，那个章就要变一个月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所以谎说23年卡路尔科学。根本不用，我们那个新人那个小色类学、心类学、音类学，终于建立地道，其实不用这么久。如果一个礼拜上一堂课2个小时，是2年就上完了。一个礼拜上个2小时哦，2年就所有色类学、心类学、音类学，终于建立地道就上完了，不用那么什么样，他们这样背，你看到。地道他们大概要4年变经的层次啊，4年到第5年第6年才开始进入县官，县官就是那个县官专案路，第5年第6年开始学，啊，前面就连个基础课叫5年，我笨的1年就5年啊，啊，如果程度高的他可以跳级，像色类学、心类学，他可以跳级省1年，变省1年，那中阴建立到地道可以省1年，在这个堂可以省2年。如果程度高的，那一般都是5、6年才学完。哦，不用啊，我这样学，我这样学，那个大概半年就学完了啦。啊，你要学更高深的，像广比如说，我再加那个广论，掌中解脱广论的那个内涵，好，还再加密法，我都学啊，所以学很多。所以你只要会用功，其实不用像那么时间那么浪费了，都在等啊，那个一个段落还变那么多。啊，用背的去变，又不是理解生活中的去用。啊，所以我说你们要学，要学到用的部分，不是学那个文字。可是，一般都是学文字，就像小学、中学一样嘛。啊，把背出来的，然后填到那个填空题，就是申论题、是非题嘛，跟我们以前考试一样嘛。啊，不是用在生活中的。所以佛学了，变成佛学，不是佛法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可以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怎么样用？你就几个：听到声音，看到颜色形状，先了解它是声音、颜色形状；人家表情只是颜色形状，人家骂你的声音只是声音。然后呢，透过这样冷静之后，那声音在讲什么？表情大概在讲什么？啊，这个讲的是声音跟表情，跟我。没有直接关系，不要对号入座。那声音表达的，它是因缘和合，也是言表情是因缘和合促成的。那什么样的缘是我的不我的缘造成他的表情，我的缘造成声音吗？在这骂我的声音吗？而我缘不合理，我自己改缘，好让他产生骂那个冷漠的表情，好是我造成的，我要改。如果造成他骂我的声音，我要改，而不要去执着他骂我变成人，他骂我就变那个人骂我，声音骂我变人骂我，而表情看着不顺就变成人嘛，在欺那个欺嘛轻那个轻视我。哦，不要独立实质有啦。啊，从因缘和合去看这个因缘怎么产生的，啊，不要把人跟声音和色声相处的实质处跟那个人呢又变成同一个法，变独立实质有，而且这个慢慢做。慢做，而你暂时分开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力量扬起苦乐，没有地势成立的力量，也没有自信的力量，因为你把它分开了，声音就声音啊，不要掉落，那个就变得没有地势成立的那个执，那个绑住你的力量，有没有这些能量？先把这样，啊，人跟事分开，你像慢慢练，哎，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关系，什么事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有没有你慢慢练看看。对啊，是啊，该处理跟我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哦。该处理事就处理事哦，不是说你没有关系就不处理哦。这个两个要混掉啊，不是说没有关系就不处理哦。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要灭火就要灭火，该怎么做就没有做，但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你要做还是要做，因为它影响我自己，会影响别人。但是现在跟你没有关系，但是事情先把它处理好。哦，不要人跟事混在一起，哦，气我，哎呦，我好会痛苦，会被烧死，赶快跑。 不是先想怎么处理事，然后啊叫警察或叫消防车，或是叫有里面的赶快出来先处理事，哎，那处理事完之后呢，啊，在处理完事后呢，那这个事情已经解决，就跟我人就没有关系了啊。你没有处理事，就光担心也没有用啊。先把该做做好啊，先处理事，不要因为这个事影响到我，变成事跟人又处理事就啊，因为处理事就恐惧了、害怕了、紧张了啊，就头脑突然就想不出来怎么解决了。哦，所以认为没有关系是对的哦，还对哦，但是事情要解决哦，不是不解决哦，对哦。因为冷静后你才有真的能够解决事情，如果跟你有关系你就会挂碍然后忧虑，就没有冷静的头脑去处理事。对对，试看看试看看，所以我告诉就是这些啦。可是一般人就是啊，你只要讲的我能够开悟就好，为什么要讲这么多，很复杂，本来生活就很复杂嘛，人生就很复杂嘛。可是思想你其实做的其实不复杂，你道理懂的其实不复杂啊，你感觉因为没有这个概念你就感觉刚才很复杂啊，其实不是很复杂，只要几个道理通了，丢入世之有空啊，那很多事情的发生因缘和合啊，如果我是介入的因缘，我自己错误的因缘促成，我自己要改啊，不要因为你做错就嘛后悔了、愧疚了啊、心不安，就把以后不要再造就好了，已经造就造了，那以后就造善的去补偿就好了，不要一直挂碍、愧疚、后悔。该处理事还是要处理，把事情补回来啊！不要因为做错事就心后悔，后悔没有用啊！啊，人家不原谅你没关系啊，我做错了不原谅你，那是我的业嘛，是消我的业啊，就承受它嘛，消我的业嘛。啊，你慢慢做应该做的是重新种善因嘛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我比较注重生活篇啊，那个文字的传承听听得好啦，我敢问听听得好，我高兴说怎么佛法可以听听得好，那佛法都不用信了，我听听后是要如理抉择，不是叫你不要信佛，听听就说有些事哦、有些不生活 不合理的就听听得好，但是要如理抉择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，所以用生活中用合理的佛法去用，那不合理的听听得好，这样可以、哦、所以我在讲说那个本书论讲那个舍身为佛，那个听听得好了、欸、有人说、啊、你佛讲的你要听听得好，不合理呀、啊，所以你们要学佛要 stupid 还要 smart、啊、你相信那个舍身为佛是合理的，那就 我认为呢 stupid 的，为什么 stupid？ 他可以去买肉给老虎吃啊，为什么一定 要自己舍身去为佛呢？那可以来不及没关系，你可以先有卫兵把那个腿射伤嘛，不要让他杀死嘛，射伤他就没有去吃小孩了嘛，那、啊、这个时间你才 买肉给他吃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因为不是只有你在啊，还有卫兵在啊，你有 你去狩猎也有带剑啊，而且时间可以配合，那你买肉回来给他吃啊。啊，你舍身为我们讲这个是方法啊，如果说你舍你是要牺牲自己喂老虎，那问题吃一餐吃饱下一餐怎么办？那不是一样老虎食 老虎子一样解决不了事情呢、啊？啊，你白白牺牲，你又是三王子，三王子的权位很高，你可以用这个权位去利益更多众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牺牲自己，那你利益众生，你来当菩萨利益众生，那个功德那个作用就没了、啊、就为了老虎一餐，你这个当三王子目的就为老虎那一餐，那我也要来出生啊，你不觉得很浪费？三王子呢啊，又是菩萨的三王子呢，为了那一餐老虎那一餐、啊、就是这个这一生的使命就是为那一餐，你会觉得很奇怪。那再来他死掉的时候跟他起卫兵会被王后跟我国王处罚，三太子跟你出去为什么他死了没有照顾啊？哈，对啊，就是要处死 啊那处死他的卫兵家人怎么办？年代性他要靠卫兵赚钱养家，这个家人没有卫兵赚钱，那家人怎么办？饿死了。 一个王子死，你王子死，你看卫兵也死，那卫兵的家人也死，那爸那个国王王后又伤心，哥哥二大哥哥又伤心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副作用是不是觉得不合情理啊？所以这故事史丢比的故事还是 smart 的故事啊，stupid 的故事啊！如果你跟这样做，我先认为 stupid， 他不是菩萨、啊。他有不高菩萨，他有不高的呀、啊？那个讲那太轻蔑前古古人了吧？对，这讲给他的故事是不合理的故事啊！但是你这样讲老百姓吐。所以你讲到是叫我叫愚民政策了啊，把所有的人都当小孩子来讲一些不合理的故事啊。什么？现在是说你要你讲的人要引导人家成为智者，还要成为更愚痴啊？你目的是什么？你动机啊？那讲话的动机是这样吗？那人家这个叫佛吗？那个叫菩萨该讲的吗？该佛该讲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引导出更为称为聪明的人，是引导更为愚笨的人呢？你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讲的故事？那又不合理啦！如果是佛说的，不应该不会这样说、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后面写的、啊，不是佛说的、啊。佛的本意应该让众生趋入佛智的、啊，怎么会这样越讲越愚笨呢？造神迹嘛，造神嘛。我讲黑的，你要相信；即使白的，我把它讲成黑，你要相信。而且错了嘛，佛是律法、自法、心地定得解脱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愚昧众生的。对啊，这个就错误的方式嘛，错误的这个故事，错误的故事嘛，不是合理的引导众生去于解脱的故事嘛。佛没有文字了，佛讲经没有文字了，是后面才写出来的嘛。啊，所以你不对事不对人嘛，哦，那这故事不合理，我们不会讲说没佛没有正量嘛。这故事不合理，不要听就好了。我们学有合理的智慧的，不要说听就对啊，就跟我讲一样啊。
听听就好了啊，你也不要去戳破他了。
我说，我没有戳破他，他不能听听就好啊，他一定会百分之百相信的啊。不是烦恼，他烦恼之后才会转世成智啊。没有讲到错的，他怎么会转世成智呢？哦，所以学佛要有智慧啦，真的，这很多故事都听得懂。你看礼拜晚上不是发一个什么，讲一句话多五百是狐狸的吗？讲团长遍我就把他踢出群组了吗？那合不合理？那故事合不合理？讲一句话，不堕那个不昧因果，他讲成不堕因果，所以五百是堕狐狸。我是晚上抄那个网络一个故事嘛，我就他多抛两句，我把他踢出群组嘛。啊，错了就五百世吗？啊，那这样五祖菩萨应该堕好几千世了啊，他唯识宗没有讲应承宗啊，对不对？那微尘菩萨常讲地死成就地死啊，一样啊，失信等失信，那也不是讲座吗？啊，所以这些祖师大德传的祖师都是嘛，堕好几千世的无理吗？啊，合不合理？这样讲合不合理？只要不是活物论师的，通通要堕狐狸，连龙树菩萨也讲不清楚，是不是这样？合不合理？那不堕因果不会是我们常常会思维不够究竟嘛？啊，讲错我动机是对的啊！啊，你听错啊，你做错事，可能我因为讲错话，你不灭因果，不灭不堕因果，那不灭因果不堕因果，那有什么差别？不灭因果就是说我因果在，因果在，因果是在，只是不灭，就是靠着因果的正理去做，因果还是在的。那不堕因果就是说那个堕看别人的解释喽，不会落入因果。它变不堕就不落入因果嘛，啊，不灭果是因果在，但是呢没有灭，就是没有相违了啊。不堕因果是嘛，不堕入因果，
就是因果没有影响它了。
嘿嘿嘿，你做什么就不堕因果嘛。 啊，问你这个表象有没有讲势力啊？只是讲一个法嘛。可是很多角度呢，例如说我们讲，如果说应承派，我后面新案例有没有多因果？跟因果没有一样，跟因果没有关系啊，跟业因果没有关系啊。你分一支搁一杯啊，就一杯搁一杯，那跟你业感果有没有关系？酒加添心来相比，那个因果没有关系啊，这个对啊，那个不多因果啊。不会，他常常这样。他我们的礼拜六早上也是这样讲一些东西都听了。知道啊，知道啊，那个瘦瘦的啊，现在他当时礼拜天早上又到别人，他说他要考什么高考什么，他叫我就是剩下半小时嘛，用止住修嘛，止住修那才来，前面的人法不听嘛。他说法师有讲官嘛，根本没讲止，好吧，那止给你修啊，就才两三次，后来就不来了嘛。啊，后来就白礼拜，他说他也进入礼拜一嘛。啊，礼拜六又不来上课嘛？啊，讲我讲的跟传承不一样，阿头讲我讲这个意思讲，我说我讲错话了。啊，我就感觉已经告诉你不行了，你又抛出来就嘛不合嘛，对不对？你抛第一次抛出来，我讲说为什么这样是错的，啊，你又抛第二次，表示说你不认同我这样的想法，我就感觉你这样你群组里面造成其他人伤害，我就把他踢出去了。哎。啊，如果第二次不抛，我就不会帮他踢了。所以都学法的很奇怪了，就相信网络的，不相信那个如理抉择，相信故事，不会相信真理。所以我们告诉一个我们的房东啊，他讲说啊，那个啊故事这样说啊，我说故事有没有合理？啊，这故事是那个佛经佛录这样说啊，那就合理。我讲合理不是这个合理，啊，他说因为是传承有这样说，故事有这样说就合理，他把它当成合理啊。我说这故事本来就不合理，你要把合理的角度说出来。他说故事这样说就合理啊。我说啊就不对啊。我说他说又一直要讲，我说你不要讲了，啊，就生气了，啊，就跟人讲连故事都不能相信，那我学佛关什么信什么，啊，什么信佛好。基督教就迷信啊，什么那个感应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基督的感应，都讲这些啊。有啊，把饼啊，那个鱼啊，一直分不完啊，每个人都吃得到啊。这故事有啊，十戒也有啊，饼子分都分，每个人吃的一块饼就可以分很多，大家吃得到啊。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就是有这个故事。没关系。是啊，是啊，啊，所以他们就比较相信感应呐，啊，不相信那个感应的部分。啊，他们就比较相信耶稣，不相信那个上帝啊，因为上帝都是惩罚嘛，你做错事就惩罚，把它变成石头啊，就用雷打你啊。啊，耶稣讲博爱嘛。耶稣讲博爱，这两个不一样，一个爸爸就讲比较孤独，比较那个严厉，比较凶的，那儿子的耶稣就比较博爱，比较慈心，所以这为什么区分的耶稣教这里？耶稣老爸就是上帝啊，
没有，他不是圣母吗？
但上帝跟妈妈结合生耶稣啊。对啊，啊，基督教就是耶稣啊。
对啊，基督教里面不谈上帝的。
对啊，因为他耶稣最大，怎么谈上帝呢？不能谈老爸。
他老妈没有结婚，就
是。而且你不晓得哈，有神是投胎的哈，神跟人结合。你没有看过希腊那个希腊那个神将，那个宙斯有没有？宙斯从下凡跟凡人结婚，生成了半神半人的儿子，有没有？没有看过这些啊？宙斯很多太太啊，那个下凡跟很多太太结合，啊，还有那个一集那个叫什么什么小偷，那个海神嘛，三兄弟，一个海神，一个地狱嘛，冥一个宙斯最大嘛，第二个是在管理地狱的嘛，就是我们讲那个啊，他第三个是海神嘛，海神也常变成人，跟凡凡凡夫的女孩子结婚啊，就剩下半神半人的那个 那个天神啊，这个人怎么去对抗神啊，对抗些魔啊，啊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啊？希腊神话都这种的，还有个什么那个女那个女孩子有舌头啊，啊，只要眼睛看到她就变舌头啊，要变石头啊。希腊神话都这种的、啊，什么什么沙，什么凡什么凡丽沙什么的，啊，这个都是神教了、啊。啊，所以你讲耶稣基督教当然不能提老爸啊，因为老爸是最大，他提老爸就不是耶稣最大了、啊、所以他没有天主这个概念，他只能提耶稣基督而已、啊、可是天主教呢，耶稣也是这个天主生的啊。
他是说耶稣是耶稣在地上的父亲，应该是养父的。
他为了要
他没有母亲、啊、
他要追求最
他
这个说话是个人说的啦，对啊，可是他没有，他不是神生的，那个神的那个光彩就减掉一半了啦。真有其人没错啦，但是在天主教中，他是天主跟那个圣玛利亚生的啦。对啊，这样。养父哦。对，没错啊，那就对了。天父就是天主啊。我这样对啊，你跟讲我一样啊，这个没有相违啊，就讲究这个啊。
对啊，就是污染的啊，他们是有信赖的，所以才生
出耶稣。那佛教更没有污染哦。
对啊，他是白色国度的。
因为佛教是那个，他是嘛，入胎，他没有父亲。而且呢，佛教的佛是从右邪出来，他们经过成道，更没有污染，所以佛教把污染这一块又去得更干净哦。因为他没有父亲的父亲母亲，是直接入胎哦，没有父亲母血结合，没有什么天人结合，没有，只是佛入胎哦，有，所以他从腋下出来没有经过成道，成道是污染的哦，所以佛那个更干净哦。
所以这些都是这些人编出来的。
哎，对啊，编出来嘛，了解就好了。神格化了，神格化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回向。愿此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，尽除一切罪障，共成无上菩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回护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我们个别回向，回向自己家里成员、亲朋好友，有周遭认识的普特伽罗，还有目前身心在受苦的众生。八一君与蔡英凤、劳清泉、王爱许秀香、普瑞兰、蔡月轩初、蔡燕华、王志勇、徐伟丽、魏婉霞、黄昭栋、蔡翔、郭玄奘、黄安龙、陈淑华、陈庆元、周玉杰、许龙佐、黄波成、翁建忠、陈福利、王蔡、黄秀莲、许家湖、庄玉纯、王明金、叶雅珍、杨淑琴、徐小、徐美、木莲的儿子陈玉珍、秦春龙、林曼玲、宋开熙、蔡丽月、林春娇、廖家勇、彭宽辉、宋开熙、罗德山、邱金玉、黄继宇、蔡盛昌、刘享龙、黄淑华、李建章、陈秀月、张美惠、黄祖德、黄千恩、还有别忘非流感感染是身心痛苦者，希望得到诸菩萨的加持跟护佑，身心安康，事事顺遂。同时回向不管遭遇天灾战争意外死亡的中阴身，而这辈子当过我们家人亲属朋友的往生者，还无事讲我们曾经三个关亲债主，还无事讲跟我血缘关系历代祖先，包括蔡成金凤、廖成淑珍、信定法师、赖美芝、张翠莲、廖和彩琴，还有别忘心流感感染之死亡者，还有杨菜花，还有那个造成武汉肺炎心流感之冤灵跟病毒，还有目前正在三恶区受苦这些众生，要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地契灵冲护法鬼神，以前面照顾供养的孤魂野鬼，希望得到诸佛菩萨的摄受跟接引，往生净土，速成菩提，再回入娑婆度有情。 啊，不做观想啊，我们就请起立。好，最后我们代表自己，也代表一切都没有心，以最恭敬、最虔诚、最感恩的心，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、本尊、上师、护法、圣众，这层礼谢，行三问圣礼，一问声，再问声，三问声。好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